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。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，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，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，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，网址是 www.smzg.org。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。
婚姻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经过观察发现，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，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宗教信仰。听众朋友，愿神祝福您的家庭。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。
听众朋友，一失足成千古恨，古今中外君王因此下马的故事我们常有所闻。古代以色列人跟上帝交往的过程中也不乏这样的故事。以色列第一任国王扫罗从上帝得了王位，可是这位国王却没有在百姓前面尊敬上帝，顺从他的旨意，因此上帝厌弃扫罗做王，转而选择了敬畏上帝的大卫，把国权交给他。大卫是何许人也呢？他出身的家族有敬畏上帝的人吗？上帝的先知撒母耳又是如何高大卫为王的呢？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段说书，讲述这个记载在圣经撒母耳记上16章的历史故事。
再说撒母耳回到家中是闷闷不乐呀，上主看见后就问他，哎，是我厌弃了扫罗，后悔立他做王，你干嘛跟这儿发愁没完没了呢？快去把那只脚找出来，盛满了油，上犹大伯利恒找耶西去，我预定了他一个儿子做以色列下一代君王。上主这么一说呀，这撒母耳不明白了，主啊，扫罗您虽厌弃他做王，我也跟他说了，他也知道了，可到了今天您可也没罢免他呀，他还是扫罗王，再说了他知道了也一准会杀我呀。撒母耳啊是没明白过，扫罗违犯军令，不思悔改，是被厌弃，但没有被罢免呢。扫罗还做他的扫罗王，现在呀，只是预定了一位君王，到了时候再来。不明白归不明白，那命令还得执行。撒母耳赶紧把那只脚找出来，哎，这脚是什么东西？哦，这脚啊，指的就是牛犄角。口朝上啊，是件容器，安个盖，上个套，系根绳，可以斜挎在肩，那携带起来非常方便。萨摩尔往油里灌满油，按绳盖，斜挎在肩，出了门，牵上牛犊，上了路，直奔犹大伯利恒。再说萨摩尔啊，牵着牛犊是到了伯利恒城门口，众长老见他来了，嘿呦，都战战兢兢的起身相迎。哎，那为什么呀？因为撒母耳也是先知啊，按照惯例，要是先知不请自来，而且来得这么突然，那通常啊不是为了指责这地方有什么罪了，那就是宣告审判呢。再说撒母耳他老人家本来就是大法官式的人物，所以大家看见他来了都害怕，有个预感说这回他来啊必有大事发生。这于是大家伙战战兢兢就问，哟，您今天是奔平安来的吗？哎，是啊，上耶西那儿给上主献祭，你看 这不牛犊我都牵着呢，一会儿吃鸡肉的时候大家可都来呀。哎，大家一听啊，心里这块石头算落地了，踏实了，高兴起来了。有头前带路的，帮着牵牛犊的，还有头前报信的，好不热闹。耶西是谁呀？哦，耶西呀，他在伯利恒可是举足轻重，爷爷是大财主波阿斯，奶奶就是跟着婆婆回到伯利恒的那位著名摩押女子路德呀。说到这二位，还有一段动人的故事。在士师治理以色列的时候，一场饥荒平地而起，犹大伯利恒的以利米勒带着妻子拿俄美和两个儿子前往摩押暂住，一住啊还就是十年。两个儿子呢也都先后娶了当地的摩押女子为妻，但是啊都没有生育，没后代。两个儿媳当中啊，其中一位就叫路德。谁成想啊，以利米勒和两个儿子啊都相继故去，剩下三个寡妇在这儿艰难度日。多少年之后啊，听说自个儿的本乡本土饥荒已过，正值麦收，做婆婆的打算回去。结果婆婆带着两个儿媳一行三人便起身离开了摩押，往犹大伯利恒走。这一路上啊，走着走着，做婆婆的就觉着，这样做对两个儿媳不妥呀，就说：“我说你们俩啊，别跟着我回去了，你们回娘家吧。你看，你们恩待我和你们过世的亲人，愿上主也如此恩待你们两个，愿你们各自在新夫家中得享平安。”于是婆婆跟他们是拥抱告别，俩儿媳哇就哭了：“我们不误啊。”您就带着我们一块儿跟您回去吧。好闺女，回去吧，跟着我干嘛呀？我还能生儿子给你们做丈夫吗？就算我还能生，今儿晚上我就有丈夫，你们也不可能等他们长大呀。你们都是好孩子，别这样，回去吧。大儿媳与婆婆亲吻而别，挥泪离去，一步三回头啊。可小儿媳路德呀，死死拉着婆婆的衣襟不放，不肯走。婆婆说：“你看，你嫂子都回家乡和所拜之神那儿去了，你还不快跟着去？”路德说：“您别说了，您上哪儿我上哪儿，您住哪儿我住哪儿，您的国就是我的国，您的神就是我的神，您葬在哪儿我葬在哪儿，只有死啊，能伴我同您分开。”路德一席话是感人肺腑啊。婆婆说：“那好，那跟我来。”娘儿俩手牵手啊，回到了伯利恒。一到地方啊，路德天天下地捡麦穗是养活婆婆。路德的品德很快家喻户晓，有口皆碑，传为佳话。婆婆为路德着想，安排生活，最后啊，拜她嫁给了本族财主波阿斯为妻。一年后生个儿子，取名俄贝德，就是耶西的爸爸，后来大卫王的爷爷。
婆媳美谈名流芳，曾祖敬孝孙满堂，代代相传敬上帝，四代之后出君王。听众朋友，人算不如天算，谋略不如敬天。今天的父母亲总想在教育上、能力上增加儿女出头的机会，但是往往疏忽了孩子们对上帝的认识，也没有教导儿女顺服上帝的话语。 甚至连父母亲自己也不知道敬畏上帝的态度对人的一生多么重要。听众朋友，但愿大卫曾祖父母敬畏上帝，导致后来大卫做王的故事，能够鼓励您以身作则，敬畏上帝，教导儿女做一个敬畏上帝的人，帮助我们的孩子靠着上帝来祝福别人，靠着上帝度过平安快乐的一生。
圣经上说，爱是不嫉妒，不自夸，不张狂。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，希望您的生活中充满了爱。
基督徒生活的特色是与神同住。听众朋友，您曾经花钱装修自己的房子，让您家人每天回到家里的时候感觉到舒服吗？基督徒时常花功夫装修自己的身心灵，目的是让他们一位非常特别的室友在里面住得舒服。这位室友就是神。神对基督徒说，我要借着我的灵住在你们里面。所以我们来看看基督徒是如何把心里面的房子装修好，让这位神住得舒服。基督徒既然要让神住得高兴，所以他们很愿意按神的心意来装修自己里面的心灵圣殿。神的儿子耶稣所讲的一篇道《登山宝训》就提供了一个具体的建议。在谈论这个具体建议之前，我们先看看一般人装修房子的例子。比方说，每栋房子都有门，进出房子都要经过门，门是非常重要。听众朋友，您看过一栋房子是没有门的吗？走到房前找不到门，不得其门而入的感觉很奇怪，是不是？基督徒用什么来建造里面的门呢？或者说，神喜欢什么样的门呢？就是虚心。虚心就是在神的前面坦诚自己的不好、不能，尤其是在道德方面。因此，诚恳地邀请神进来帮助，愿意按照神的意思来生活。基督徒的虚心是有一个特点的，他们虽然在别人的面前也尽量保持虚心，但是他们更把神看为至高，愿意让神在他们的心中做王，在他们的生活中做主。神喜悦与这样的人同住，这是为什么神说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听众朋友，您希望成为基督徒，做一位天国的子民吗？其实不难。如果在神的前面常常保持虚心的态度，您就离天国不远了。如果您已经是基督徒的话，我相信您和其他基督徒一样，渴望自己灵命长进。可是怎么长进呢？方法之一就是时常在神前面保持虚心。基督徒若是坦诚自己的失败，承认自己的软弱不足，求神帮助，那么神就会进入您的心门来弥补您的缺乏。我相信神在您的里面就会住得很愉快的。刚才为您介绍的是基督徒生活的特色，与神同住。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。
耶稣在最后的晚餐上给门徒上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功课。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，就爱他们到底。记载在约翰福音13章1节。什么是爱到底呢？耶稣起来脱了外衣，拿一条手巾束好腰，随后把水倒在盆里，为门徒洗脚，给门徒示范。彼得最初不明白耶稣的意思，因此不肯让耶稣替他洗脚。但是后来他们明白了，还劝人以谦卑束腰，彼此的顺服。所谓束腰，就是主动的约束自我，也就是运用个人宝贵的自由去选择服侍别人，主动约束自己的自尊心，彼此的顺服，谦卑自己。为人洗脚必须先要弯腰，就是自我的谦卑。其实只有主有资格降卑，因他本来是尊贵的，而我们本来就是卑微的人，一无所有，犯罪，只不过在主的恩典中领受了许多，因此必须时时地学习主耶稣的样式，谦卑自己，不以自己的有来衡量别人的无。替人洗脚是用神的真理来洁净别人的软弱，又用饶恕来擦洗干净。能够自我谦卑的人，深深地知道自己原来也是软弱，需要洗脚的人。所以替人洗的时候，就能够爱心与真理并用，也不会采取优越感的姿态来指责或者是论断人，也不会因为害怕而规避真理的效益。他还是能够以饶恕去埋葬别人的过失。我们若要爱到底，那么就要事事彼此顺服，时时彼此的饶恕，学习耶稣的谦卑，真正的爱。
上帝的声音在夜间的异象中对亚伯拉罕说：
亚伯兰，你不要惧怕，我是你的盾牌，必大大的赏赐你。
天上的主上帝啊，你曾应许我将成为大国，可是我还没有儿子，我这忠心的仆人大马色人以列一谢要继承我所有的一切了。
不，亚伯兰，你自己生的儿子才是你的后嗣。来，你跟我去帐篷外。
是，上主。
亚伯兰，你抬头望天，你能数遍那些星吗？
主啊，我数不过来，星太多了。
你的后裔也要像星那么多。
若干年过去了，亚伯兰夫妻两人仍然没有孩子。
亚伯兰，我已经放弃生孩子的希望了，这么大把年纪没办法生孩子了。
可是撒来，上帝明白告诉我，我们子孙要多如天上的星啊。
那么他所指的一定是你的，而不是我生的后裔啊。
撒来，我们总要相信上帝的话。
我信上帝的话，我看只有一个办法才可实现。
哦，什么办法？
这事儿我已经想了很久，亚伯兰，我想只有从另一个妻子你才能有一个孩子。
那怎么可以？
这办法我也不喜欢，但是风俗许可男人娶小太太。你听我说，我们从埃及带出来的侍女夏甲在这里，你娶她，她就可以替我为你生个儿子。
于是亚伯兰娶了夏甲做妾。夏甲得知自己怀了孕，就心骄气傲，不再顺从女主人撒来了。
亚伯兰，我受的这个冤枉气你要负责啊！我把卑女送给你做妾，好，如今她知道怀了孕就藐视起我了，愿上帝公断审判我们。
撒来，别难过，夏甲仍是你的佣人，你随意处罚他好了。
当撒来严厉地对待夏甲时，夏甲就决心逃走。他在去埃及的荒野中流浪的时候，上帝的一位天使在水泉边对他说：
撒来的使女夏甲，你从哪里来？要往哪里去？
我从我女主人撒来面前逃出来，
回到你女主人那里，伏在他手下。你怀了孕，将要生一个儿子，可以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。上帝已听了你的苦情，要叫你的子孙成为大国。
夏甲就回到亚伯兰家，给亚伯兰生了一个儿子，按天使指示叫他以实玛利。当时亚伯兰86岁。亚伯兰99岁的时候，上帝又向他显现，并且对他说：
我是全能的上帝，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，我就与你立约，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。你名不再叫亚伯兰，要叫亚伯拉罕。你妻子也不再叫撒来，而要叫撒拉。我必赐福他，使他为你生一个儿子，他要成为多国之母。
亚伯拉罕一听，立刻伏拜在地上，心中却暗笑：
近100岁的人了，还能生孩子吗？撒拉也90岁了，还能生养吗？主啊，但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蒙恩。
我自然也会赐福以实玛利，但你妻子撒拉要给你生一个儿子，你也要给他起名叫以撒。
这个时候，亚伯拉罕住在曼利的橡树附近。有一个大热天，他坐在帐篷门口，抬头看见三个人站在对面。
撒拉，我见那边有三个人，我要跑过去接待他们。
亚伯拉罕伏拜在三人面前，极恭敬地问安：
我主啊，我若在你眼前蒙恩，求你们不要离开仆人往前去，容我拿些水来给你们洗脚，在树下休息一会儿， 我再拿些饼来给你们加添心理，然后再往前去。这是你们仆人当尽的本分。
好，就照你说的行。
亚伯拉罕马上进棚向妻子说，
快拿三人份的细面粉做饼，我立刻去找一只好而嫩的小牛，交给佣人做菜招待客人。
亚伯拉罕亲自拿水给客人洗脚，然后又亲自奉上牛肉、面饼、牛奶、奶油，站在一边伺候客人。
你妻子萨拉在哪里？
在后面帐篷里。
明年此时我必再来这里，那时萨拉要给你生一个儿子。
帐篷内的萨拉偷听到了这些话，他心中暗笑说，我已衰老，我丈夫也老迈了，怎么会有这个喜事呢？
萨拉为什么暗笑说我已年老，还真能生养吗？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？
我没有笑，我没有笑啊。
不，你实在笑了，在心中。
此时亚伯拉罕夫妇才弄清楚，外表平常的三个客人实在是耶和华上帝和两位天使。三位起身向索多玛前进的时候，亚伯拉罕也送他们一程。
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？我知道他必要成为强大的国，地上万国也必因他得福。我眷顾他，为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都谨守我的道。
另两位客人走向索多玛，亚伯拉罕仍然站在上主面前。
我的朋友亚伯拉罕，索多玛和俄摩拉的罪恶太重，风声已达到天庭。我们要下去查看他们所行的，若真是那样，我们就要完全毁灭那两座城。
主啊，无论善恶你都要毁灭吗？城中如果有50个异人呢、啊、你不为这50个异人饶恕其中的人吗？将异人与恶人一同杀害，把异人和恶人同样看待，这断不是你所行的。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？
我若在索多玛见50个异人，我就为他们的缘故饶恕那地方的众人。
我虽是灰尘，还敢对主说话。如果这50个异人少了5个呢？
我若见有45个异人，也不会毁灭那城。
若有40个异人呢？
为40个异人的缘故，我也不会毁灭那城。
求主不要动怒，容我说，假若有30个异人，怎么样呢？
为30个异人，我也不毁灭那城。
我还敢再对主说，如果有20个异人，怎么样？
为20个异人。我也不毁灭那城。
求我主不要动怒，容我再说，若有10个异人呢？
为10个异人，我也不毁灭那城。
现在您听的是《圣经朗读》，诗篇113篇。你们要赞美耶和华，耶和华的仆人啊，你们要赞美，赞美耶和华的名。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，从今时直到永远，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，耶和华的名是应当赞美的。耶和华超乎万民之上，他的荣耀高过诸天。谁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呢？ 他坐在至高之处，自己谦卑，观看天上地下的事。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，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，使他们与王子同坐，就是与本国的王子同坐。他使不能生育的妇人安居家中，为多子的乐母。你们要赞美耶和华。
我们从小就被教导要认为自己不错，因为好的自信心是成功的基础。自我改进的课程也一再强调要建造美好的未来，非有自信不可。这么一来，谦卑就成了少数几个常常被大众忽视的美德。听众朋友您好，我是郝爷爷。今天和您一起学习的主题是谦卑。谦卑是一种自由，不受骄傲傲慢的奴役。谦卑里没有一点自满。当我们跟别人比较的时候，如果有轻视对方抬高自己的心态，别人只会看到骄傲、傲慢、自满，不会觉得我们有一点谦卑。人一旦陷入自我之中，便难有谦卑。为什么您我会发展出这个负面的心态？很可能是因为过去我们曾经感觉到自己比别人差，于是心里就发展出不正常的想比别人强的感觉，最后衍生出了一种令人不舒服的心态举止。我们不应该认为谦卑就是比人差、懦弱、不行。许多人不明白柔和谦卑事实上是一种强韧有力的 内在性格。柔和、谦卑伴随着令人羡慕的气质，像和平、仁爱、慈悲，就是其中的三个。有这些气质的人，广受大家爱戴。我们如果要求政治人物和群众领导具有谦卑的品质，他们给人民的服务肯定会更好。这么一来，他们也用不着在思想和言语上的指责别人了。您我可以先从自己和自己的团体开始，以谦卑的态度帮助人。耶稣是最有能力的人，他完全谦卑地完成了上帝救世的计划。这是为什么？耶稣能够在复活之后嘱咐门徒传福音的时候说：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给我了。圣经彼得前书5:5-6说：年轻人，你们应该服从年长的人，你们彼此要谦卑相处。上帝排斥骄傲的人，把恩典赐给谦卑的人，所以你们在上帝有力的巨手之下要谦卑。等适当的时刻来临时，他会抬举你们的。听众朋友，让我们一起努力学习谦卑的心态，好吗？我是好爷爷。
如何谦卑？您好，我是琼尼·厄尔克森多田，讲述一个坏家伙的故事。也许你对圣经已经很熟悉了，因此你肯定知道我要说的这一个邪恶的家伙是谁，就是马拿西。尽管他是犹大的国王，却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孩子，当作祭物来祭拜邪灵偶像，亵渎圣殿。耶和华警戒马拿西和他的百姓，他们却是不听，所以耶和华使亚述王的将帅来攻击他们，用挠钩勾住马拿西，用铜链锁住他，带到巴比伦去。圣经历代志下第33:12说，他在极难的时候就恳求耶和华他的神，并且在他列祖的神面前极其自卑。之后神允许了他的祈求，垂听了他的祷告，使他回归耶路撒冷，仍作王位。马拿西这才知道唯独耶和华是神。我们不希望有马拿西这样的经历，但我们确实希望能有谦卑的心。我们可以从马拿西那里学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教训，就是我们需要谦卑。首先，像这位如羊走迷、偏行己路的王一样，我们需要铲除生命中所有异教假神的思想，哪怕是只有一点点的怨恨、过分的自我膨胀、凸显自己引起他人关注，或不愿意去赞赏他人、抱怨以求成功，或用言语来掌控，这些都是需要彻底清除的，相信我们可以做到的。然而，当我们没有因为罪、婚姻、教会、友谊或家庭的缘故，屈膝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注定失败，而且每次都会失败。这是因为我们没有存谦卑的心。相反的，我们需要不自私、不专注自己的事，凡事仰望神，对自身的罪感到悲伤，不断地寻求神的帮助才对。 就像马拿西学到的那样，我们需要在耶和华的面前谦卑，是为了神的缘故。说到马拿西，他不仅在耶和华面前谦卑自己，而且极度悲痛。我认为马拿西一定有雅各书第四章第九节所说的，你们要愁苦、悲伤、哭泣，将喜笑变作悲哀，欢乐变作愁闷的这种心态。在耶和华面前谦卑自己，就是思想神的伟大和认识到威严且无限圣洁的神。就像古老的清教徒在异象谷中的祷告，让我永远不要忘记罪的邪恶，不仅在罪恶的本质，而是在对人所犯下的最大恶极。再说，马拿西不仅被神宽恕，还被恢复为犹大的国王，这真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例子。请记住，马拿西内心因罪忧伤，在神面前谦卑自己，当他悔改时，神仁慈地饶恕这个罪魁。因此，今天请思想神的伟大，最能体现出其伟大，就是在基督的十字架上。因为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为了拯救罪人，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让我们学习效法耶稣。你看，耶稣替代你的罪过被钉在十字架上，请原谅我这么说。想想看，你怎么还敢紧抱着你种种的罪恶过犯，使你的救主耶稣遭受如此痛苦的刑罚呢？当沉静下来仰望耶稣，您会发现自己变得说话不急躁，有耐性听别人讲话，会对餐馆的服务员说声谢谢，更加殷勤的祷告，也会称赞那些照顾婴幼儿的女士，怜悯贫困的人，捡起邻居草坪上的垃圾，早晨牺牲一个小时的睡眠，为获得更多的安静与神亲近的时间。这些都反映出一种谦卑的属灵精神。因此，让我们不将更多的精力放在自傲上，而是关注在和平之子耶稣的身上，这样你将获得属灵的谦卑。愿上帝祝福你。
听友，我是谢德华。我的儿子一方住在非洲的坦桑尼亚，他在一个基督教诊所鼓励病人和他们的家属，有时候为病人祷告，有时候鼓励家属不要灰心，要坚持到底，要信靠上帝，要为他们的病人向上帝祷告。诊所和诊所所属于的基金会还赞助另外一个服务性的机构，就是一所学校。有一阵子，基金会还没有找到合适的校长人选的时候，他们就请一方暂时担任学校校长的位置。虽然他当诊所的传道人已经让他够忙，而且他并不向往学校的工作和责任，他还是接受了这个任务，而尽到能力做很好的校长。一方是早出晚归，以身作则，言行一致。事实上，基金会希望他继续当校长，同时基金会还忙着寻找合适而全时间的校长。终于，基金会聘请一位有经验的人做学校的校长。 一方很高兴地让这位新来的人接受校长的位置、责任和任务。但是，校长请一方不要马上离开，校长请一方做他的助手一段时间。换句话说，新的校长请一方从最高的位置下来到次位。哎，一方能够接受吗？一方很乐意地接受了。一方告诉我，他的情况变成很特殊的一个情况。他说，多年来在非洲许多的地方，如果某某公司、学校、机构等有白种人和黑人在一块儿，老板或总经理或校长时常是白种人，其他的这些工作人员呢是黑人，但是在一方的这所学校，新的校长来了以后，校长是黑人，助手是白种人，那就是一方。这个情况使得我的儿子很高兴，甚至于很骄傲。有一次，耶稣的两个门徒，就是雅各和约翰，他们的母亲来求耶稣说，耶稣啊，在你的国度里，请你让我的两个儿子，一个坐在你的右边，一个坐在你的左边。换句话说，他的意思是，耶稣啊，请你让我的儿子都有很好的位置，都受到别人的尊敬，都做领袖。耶稣回答妈妈和儿子，他说，你们不知道自己所求的是什么。然后他说，谁要居首位，谁就要做大家的奴仆。正如人子不是来受人服侍，而是来服侍人，并且牺牲性命，做许多人的赎价。这句话在马太福音第二十章。在这里我所强调的是耶稣所说的要做大家的奴仆，正如人子不是来受人的服侍，乃是来要服侍人。这句话，服侍人是一个了不起的态度，是一个独特的行为，是一个伟大的人生观。但愿我们每一位要寻找很好的方法服侍别人，何必等到别人来服侍我们呢？在单位、学校、家里、社会上，您和我可以做什么来帮助别人呢？在家里洗洗碗筷，在学校捡零碎的垃圾，在办公室可给同仁准备茶水。感谢神，我的儿子明白这个真理，而且他既高兴又乐意地接受那位校长助手的工作。听友啊，很对不起啊，我不应该用自己的儿子来当做例子，真不好意思。但是我认为我们都可以学习很好的功课。一方行事为人，就是好像耶稣所说的，你和我也应该这样做。我们要做别人的助手，我们要服侍别人，要伺候人，自己要谦虚一点，要卑微一点， 好让公司、学校、机构、教会、单位以及家里平安、快乐、坚固、成功。耶稣是最好的老师，最好的领导人，最完美的榜样。为要让我们成功，耶稣把自己摆在最后。耶稣牺牲了自己，使得我们能够获得永恒的生命。耶稣以身作则，我们也应该明白，成功的领导人要先卑微地做别人的仆人。别人看到我们谦虚的心，他们就要让我们成为他们的榜样。谢谢您的收听，我是谢德华。
理查·杜尔教授研究抽烟与人体健康的关系长达50年，他的研究报告指出，有抽烟习惯的成人，他的死亡率比不抽烟的人高出1倍。听众朋友，为了您全家人的幸福，请早日戒烟。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我是何云，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。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，播长16米。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，播长25米。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，波长31米。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，波长31米。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， 波长41米。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，波长31米。半夜12点以及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0千赫，波长25米。柏林时间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，波长25米。孟买上午9点，曼谷、仰光、河内上午11点，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，波长16米。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者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。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.smzg.org。
听众朋友，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。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，我们衷心感谢您。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，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？我在此代表谢德华、周淑美、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，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，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。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。